我们今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长老训练的这样一个教导当中，帮助弟兄姐妹和教会认识到为什么长老会当中长老制度的重要性，以至于我们在选立长老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的事项。所以说希望透过这些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看待教会，如何治理教会，如何尊重上帝的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天父，主啊，我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有你的话，让你的道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扎根，以至于主啊，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于你，也在于神你的真道和圣灵之间彼此印证，以至于主啊，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当有假教师先知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怜悯辨识出来，以至于我们能在你的真道上站立得住。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缺乏的人，我求主你加倍的怜悯你软弱的儿女，并且带领我们在这成圣的道路上，我们坚定的行走，喜乐的前行。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题目，是当教会的长老领袖犯罪的时候，教会应当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们，我们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处理这些问题。也许对你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觉得和你自己的关系不大，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作为整个上帝的家，我们在做这些判断，在做这些祷告，在做这些治理的时候，我们都要有同样的心思和意念。所以在当中我们会尽量让弟兄姐妹明白我们在当中扮演的角色，和可以为长老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首先管理长老是为了建立教会的敬虔。这个管理是从哪里出来呢？圣经大概英文讲的是 discipline，我不太懂得应该怎么样把它更好的翻译出来，可能是管教，可能是管理，可能是管制。在这里我大概用的是管理和管制，我觉得从行政上面可能更容易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一段的经文常常是我们管制长老的一个依据，这个就在提摩太前书5:19-20，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控诉长老的事，除非有两三个证人，否则不要受理。常常犯罪的，当当众责备他们，使其余的人也有惧怕。下面一段，我在神和基督耶稣以及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叮嘱你们，要毫无成见的持守这些话，行事也不要偏心。因此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他大概提出了三个事件是作为教会的信徒和领袖要注意的。因为控诉长老和领袖的事情是不能轻忽的，这个并不是说任何一个人的诉讼整个教会都要管理。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在那个OMF 是戴德生的机构，当戴德生早期去到中国的时候，他常常他的总会接到对戴德生的投诉，而戴德生在中国的一些事工也因为这些的投诉而受到阻拦，但是上帝也有特别的恩典，到最后20年的服事当中，戴德生一个人忍受了很多这样的控诉，但是20年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是清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长老要被管制的长老和教会领袖是他常常犯罪的，这样代表说他这样并不是是说到这个人他是可能是屡教不改，常常在罪中无法自拔，因此我们要来重视他。最后行事也不要偏心，在教会的管制当中我们很难逃脱一个就是我们人对人的价值的评估和看见。因此保罗提出来这三点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处理长老犯罪的事情是谨慎又谨慎。但是这件事情保罗又说到对整个教会的价值是，你当我们当众责备这些犯罪的领袖的时候，为了使众人也能够惧怕。因此就像之前所讲的，管理长老是为了建立教会的敬虔。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看提摩太前书第5章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讲的处罚的基础是爱和尊重。如果你有你的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你在第五章前面你就知道保罗教导提摩太一个责备人的态度。你应该怎么样去责备老年人，你应该怎么样去责备青年人。当中的内涵和精髓就是尊重和真诚。接下来提摩太前书三到十六节讲的是教会要爱有需要的肢体。在接下来他讲的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段经文我们讲了很多次了，我们要敬重，加倍的敬重并供奉这些长老。讲完这些之后他才在讲我们为什么要处罚长老。所以提摩太前书处罚长老并不是一个刑具这样的一个图像，乃是当他讲完了爱和敬重之后他讲处罚长老。所以我们在管理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以是非常非常冰冷的律法。我们要在圣经面前我们知道处罚的基础是爱和尊重。长老犯罪的另外一个层面，从提摩太前书整个来看，还有一个就是偏离真道。如果你头脑当中一直以来的印象，长老的犯罪是在于他的行为不检点，有奸淫，有跟钱财有关的事情的话，其实提摩太前书真正在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教会领袖偏离真道。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你从提摩太前书整本书来看的话，他一直在针对的是有律法师和教师教导错误的教义以及不敬虔的生活。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当保罗对提摩太劝勉的时候，他讲的也是这两件事情，你的品行和持守真道。 OK， 但是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整个面临最大的冲击和问题其实是假教师和假先知。 OK， 那么我们回顾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些重点，基本上我们讲了长老需要被管制的两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管制长老犯罪的时候教会应有的态度，以及整个长老管制与处罚在教会的目的和上帝透过这件事的心意是什么呢？长老管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长老，我们的领袖偏离真道。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五章十七节的时候，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他这样说，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尤其是那些在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你们应当看他们是配受加倍的敬重和供奉的。这里这句话就更加有意义，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假教师和假先师。所以那些真正在真道上讲得清楚站立得稳的这些长老，我觉得神看为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此当长老领袖偏离真道的时候，真的是教会要有这样的眼光，我们要真的是在神面前祷告来管理他们。另外一个就是常常犯罪，这个常常犯罪很明显讲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操守，一些与圣经的价值不符的。最后长老管制的态度和目的，态度绝对是建立在爱和尊重的基础上。最后整个管制长老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不同的教会背景，很多教会会拿这段经文把教会领袖带到台前让他认罪然后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再也不出现在教会当中。我觉得当中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当教会领袖在众人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缺乏爱和尊重。我们也忘了其实这样的事件出现的时候是为了建立整个教会的敬虔，而不是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抬高到一个审判官的态度。最后我要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面临的真的是有很多假教师和假先知的时代。很多时候他们所传讲的东西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好像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今天遇到了很多伦理上的问题，我们今天遇到了很多行政财政上的问题，这些所谓教会对这些的支持，他哪一个的支持不是从圣经来的？他每个人都可以打开圣经告诉你还有另外一种可以结婚在一起的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教会复兴的方式，哪一个不是从圣经出来的？所以他们都是拿着圣经来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真的是和圣经偏离了很多。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都知道有还是有神迹奇事的，或者有些人不这样认为，但是当一些信徒去到其他的团体和机构，被人祷告，被人医治，吐倒昏迷的时候，他也觉得他释放了。那我们拿什么来印证呢？我们拿什么来判断呢？我们真的是只有站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在神的真道上，我们其实是很软弱，很无知的。因此很多时候，教会被迷惑是从领袖开始的。当领袖被迷惑的时候，信徒其实也是在被迷惑。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警醒，为教会来守望，来祷告。愿我们这间教会的领袖们真的也是在这件事情上常常警醒，在真道上持守得住，也真的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主面前常常的悔改和认罪。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当中，主啊，有很多看似奥秘的事情，但是主啊，我们在这些事情当中，主啊，我们要带着一个警醒的心，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和真道是我们信仰当中的根基，以至于主啊，在一切这些看似有理但是模糊的事情当中，我们要来到神啊你的话语当中，透过主啊你的话语来验证这个背后的灵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灵。主啊，说谎的灵也是假扮成光明的天使的。主啊，我求主你保守恩约教会，保守这里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些的试探，假教师、假先知、假的传媒、假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信息，我求主你保守我们远离这些事，让我们真的在你的真道上扎根，在你的真道上建立。谢谢主，你自己这样恩待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